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退休上校军官龚丕起在山东监狱被迫害致死，遭12年冤狱迫害，吉林侯庆华在悲愤中离世；北京11位法轮功学员被诬告到东城区法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上校军官龚丕起于2021年4月12号在山东省济南监狱被迫害致死，遗体头部有伤，耳朵有血流出，头部肿胀，并且湿漉漉的。现年66岁的龚丕起是一名上校，正团职军官，退休前任山东省预备役高炮师副参谋长。1999年8月，龚丕起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他在工作中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他所在单位领导觉察到龚丕起在修炼法轮功，安排他提前退休。2017年10月，龚丕起到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家串门，被在这位法轮功学员家附近蹲坑的警察绑架。2018年6月，青岛市市北区法院第二次在即墨浦东看守所非法庭审龚丕起。辩护律师为龚丕起做了强有力的无罪辩护。律师指出，一、侦查机关的办案程序及卷宗资料都存在严重瑕疵和违法行为；二、拼凑所谓材料，罗列所谓证据，意图诬告龚丕起，其行为已经构成违法犯罪；三、龚丕起的行为根本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应无罪释放。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使公诉人面红耳赤，但青岛市市北区法院仍枉判龚丕起7年半，龚丕起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2021年4月12号晚，龚丕起的家人接到山东省监狱的电话，称龚丕起因高血压正在医院抢救。不久后，家人又收到监狱的通知，称龚丕起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死亡。龚丕起的家人及亲友于第二天早晨赶到济南市中心医院，要求见龚丕起的遗体，被拒绝。最后只允许龚丕起的大哥及侄子2人进入，并且不准对遗体拍照和录像。龚丕起的家人认为，龚丕起的离世有太多的疑问，监狱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他离世前的1年半以来，监狱一直以疫情为借口，不允许家属会见。龚丕起的死亡与在监狱所遭受的迫害直接相关。早在2005年，龚丕起和他的妻子就遭受迫害。2005年5月13号，龚丕起与妻子在家中被警察绑架。之后，龚丕起的妻子被冤判5年，龚丕起被绑架到部队强制洗脑。部队人员把龚丕起长期关押在小屋子里，采取各种办法迫害，逼迫他写出他们所要的污蔑谩骂法轮大法的话。为达到目的后，部队人员就把龚丕起送进臭名昭著的原青岛市610洗脑班迫害。洗脑班雇佣3个包家人员24小时看守龚丕起，逼迫龚丕起每天看中共新闻联播、污蔑法轮大法的录像等。龚丕起高声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揭露邪恶对他的迫害，被一个年轻的打手将他的内脏打伤。经医院检查，内脏破裂出血。龚丕起被非法关押7个半月。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侯庆华先生曾被非法判刑12年，在吉林监狱和四平石岭监狱遭受迫害。2021年4月4号，侯庆华含冤离世，终年68岁。侯庆华原是沈阳铁路局东通化车站运转主任及安全室主任，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努力按照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他管理能力强，正直稳重，清廉无私，在同事及亲友中得到一致好评，并连年获得工作单位的荣誉称号。2002年4月，侯庆华与几位法轮功学员同时被通化市新站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遭受酷刑折磨。2002年11月11号，通化市东昌区法院对侯庆华非法开庭， 并将他枉判12年，判决书上的日期却是10月22号，前于非法庭审时间20天。2002年12月，侯庆华被劫持到吉林监狱迫害，几年后又被秘密转移到四平石岭监狱继续迫害。侯庆华在遭受12年的冤狱迫害后，5次被劫持到洗脑班洗脑。由于长期监视住宅、上门骚扰，侯庆华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2021年4月4号，身心俱损的侯庆华在病痛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法轮功学员徐娜、李宗泽、李立新、郑艳美、李嘉轩等11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东城区看守所半年多，现被诬告到北京市东城区法院。2020年7月19号，北京市多个地区发生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绑架，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东城区公安分局等部门策划了这次绑架事件，数百名警察参与绑架。7月19号上午，北京市顺义区法轮功学员画家许娜在家中作画，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绑架。同一时间，在北京海淀区自由度小区，邓静静、郑玉洁、张任飞、李嘉轩等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郑艳美在地铁被绑架，在北京工作的李宗泽、李立新在门头沟区惠康6区家中被入室绑架，昌平区的孟庆霞在家中被绑架。7月21号，东城区的王宇被绑架。8月28号，除王宇、傅文被取保候审放回家之外，其余11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在2020年11月21号和2021年1月21号，东城区检察院2次因证据不足将案卷退回至东城区公安分局，但在2021年4月2号，东城区检察院将11人诬告到东城区法院。案件在东城区检察院期间，检察院违法限制律师阅卷，不给光盘、U 盘，阅卷不许复制，不能拍照，只能看卷、抄卷。有律师打电话投诉到有关部门，但情况并没有改变。法轮功学员徐娜是职业画家，2001年曾被判刑5年。她的丈夫于宙曾在2008年2月6号被迫害致死，至今遗体仍然被冷冻着。孟庆霞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服装系，是画家教师，曾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和看守所非法关押，并遭受5年冤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彰化法轮功学员练功弘法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0号下午，台湾彰化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彰化市鹿港镇公会堂广场上练功弘法，向过往民众讲真相，并在征集反迫害、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表上签名。学员们整齐划一的练功动作，悠扬的练功音乐，吸引了过往的民众驻足观看。鹿港镇位于彰化县，是著名的文化名镇，有很多历史古迹，来这里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法轮功学员整齐的队伍，舒缓的练功动作，吸引人们放慢脚步观看，有的拿出相机来捕捉这壮观的画面，有的接过法轮功学员发过的真相传单，有的停下脚步了解法轮功，还有的停下来学练功法。负责征签的法轮功学员张先生告诉民众，这份签名是很有意义的，您的正义可以帮助在中国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一位外国人听了后马上签名，在一旁的他的太太和朋友也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并说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事。一位大伯对法轮功学员表示， 我知道法轮功，我支持你们法轮功，你们辛苦了，加油。大伯签完名后还鼓励身旁的游客也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592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骚扰向内找去人心解体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0日。上午上班的时候，单位的副手 Y 跟我打了个招呼，要找个时间找我谈谈，我想肯定是关于修炼大法的事。一，向内找破除人心。当时我就想怎么办呢，第一反应就是邪恶的迫害来了，这样心里就像看到黑压压的乌云向我压过来，全身的细胞都有紧张的感觉，我知道这是怕，我就首先清除这些怕的东西。我问自己，怕什么呢？怕被迫害吗？怕连累孩子吗？怕妻子承受不了吗？怕什么都不对，都要清除，都不是我。我就默默地发正念，清除怕心。然后就想，怕被迫害，不是把自己放到了和常人一样的位置了吗？常人的什么副手怎么能迫害我呢？他们是等着被我救度的啊，应该是他还有被救的希望。师父利用了这个机会，让我给他讲真相啊。原来很少有机会抓住他说真相，现在他找上门来了，不正是让我给他说大法的真相吗？而且师父没有给我们安排被迫害啊，师父只是让我们做好三件事，一切就都在其中了，我就按照师父安排的做就行了啊。想到这里，我知道了应该怎么对待这件事，就是讲真相。接着我就进一步想，师父没有安排迫害这事，是谁安排的呢？哦，是旧宇宙破坏大法的旧势力，师父在金经要旨谨言中的法，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打入我的脑海。什么是人的理？我怎么样破除这人的理呢？人的理就是不听政府的就要被迫害，不听单位领导的就没好果子吃。具体到这件事，就是不按照他们说的做，就可能招来麻烦，就会生活上有困难。找到这些后，我再往更深找，这些想法的背后是旧势力，而旧势力都是要跟着旧宇宙一起被淘汰的。如果我承认了被他们管，他们就真的会管，可是他们都是要被淘汰的，他们管我不就是拉着我不让我从旧宇宙中脱颖而出吗？再进一步想，都知道现在是正法的尾声了，正法结束的时候会有大法弟子圆满进入新的宇宙，如果在正法结束的那一瞬间修炼人还被旧宇宙的邪恶势力管着，他能进入新的宇宙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想，我从思想上就要破除被他们管着的这个东西，就不能听他们的。但是既然他们安排了这事，他们就是真的到我这里来了，我看不到，但我知道邪恶在向我扑过来，既然他们能找上来，我自己应该是还有漏，我先找找我自己。前一段时间找到了想从大法中追求美好生活，追求常人享乐的心，还没完全清除干净。昨天晚上色欲关竟然还没过去，梦中遇到困难还想不到求师父，说明信师信法不够，还没有把大法深入自己的心灵深处，还要认真学，但是我感觉还是没找到根本上。接着我就想先精神起来发正念了，平时发正念我还要找他们，现在他们过来了，来了就别走了，正念清除。即使我还有没修好的地方，也是在大法中归正，邪恶因素没有权力干涉，谁干涉谁有罪，谁干涉谁就是被淘汰的对象。 然后心里有隐隐的不安，我有没有能力清除干净啊？立刻一念打入我的思想，求师父，对啊，我尽我的能力发正念，清除邪恶，如果有我清除不了的，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我就求师父加持，心里立刻就踏实了。旧势力再厉害，也是注定要随着旧宇宙被淘汰的，他们什么都不是。就这样一直发着正念。二，讲真相，破除迫害。上午下班前 Y 给我电话让我去一趟，我在去的路上还是感觉全身的细胞都有点紧张，我就默念师父在红营二正念正行中的法，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很快心里就没事了。到了 Y 的办公室，他先寒暄了几句，问我孩子上什么学，说没想到都这么大了，印象里还是孩子小时候的样子。然后他就进入正题，说还是原来那个事。我就静静地等着他说具体是什么事。他说就是法轮功的事，现在局里的领导排查发现还有你的名字，就拿过来三个东西让你签字，签字后就可以找公安局给你的名字消了。我就接着他的话，跟平常的语气一样，首先说了我和 Y 都认识的某位同事对 Y 的很高评价，说他有思想有见识，以此拉近我们的距离。然后我说因为我一直认为您很好，我就跟您直说吧，这是骗老百姓的，名字永远也消不了，也不可能给消了的，这个名单在省里，有些甚至在中央，怎么可能听一个局里的就给消了？再说我表面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从做好人做起，其实我是真正相信有鬼有神的，有神佛的，就是在修佛修道，而他们是不让相信有神的，这是最关键的原因，根本原因是他不让相信有鬼有神。他说签了就不会影响孩子了。我说这种连坐没有法律依据，是犯法的，即使犯罪的人跟家人有什么关系呀？再说了，我相信有神佛，这些事都是老天爷在管的，不是表面上谁说了算的，表面上谁谁怎么样了，其实都是神佛安排的。接着我就说了自己一个亲戚小的时候看到过送葬的那个死了的老太太回家大病一场，他承认有，他在农村也听到不少这样的事。我就接着刚才那个修佛修道的话，我曾经听到有一个人说过，如果有人最后修成了，那就是佛菩萨，回头一看原来有人阻挡着不让修，这个阻挡的人得有多大的罪过啊？现在的人去庙里烧香求保佑，不就是拜的佛菩萨吗？我们练功就是修佛的，庙里现在供的佛原来也是人，是人修成的，那迫害修佛的人得有多大的罪过啊？我相信有报应，我跟你说这些个是觉得您人很好，我才跟您多说几句。现在很多大官家里都供着佛像。他说我知道，但是他们该喊口号还是喊口号啊，意思就是让我签字骗他们。我说我经常跟人说，烧香拜佛的那个如果是杀人放火弄来的钱，他烧香拜佛管用吗？他立刻摇头说不管用。我说是啊，只有心善真正的做好人才能管用，再说喊口号平常人就是喊喊口号就是了，可能没什么，但是对于修佛的人来说，上面是神佛，下面是地狱的鬼魔，喊口号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喊喊口号啊，那个事儿大了。他说这是上面派的任务。我就说政府干的事不一定是合法的。然后我就说08年我被关进所谓的洗脑班，我就问610的人，只有公安才有权利限制人身自由，你们这个就是限制人身自由，你们合法吗？610的人就说政府做的事并不都是合法的，很明显政府就是在违法，而且善恶有报，610最大的头目李东升，后来的周永康不是都被办了吗？咱们身边的08年那个市长 W 还去洗脑班看了， 很明显那就是他办的洗脑班，他怎么样了呢？前几年还不是被办了？即使真是任务也要保护自己啊。我就接着讲东德西德统一以前那个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案子。我说法官最后判士兵有罪，法官说你知道他不是去做坏事，只是追求更好的生活，你也有命令开枪，但是你可以枪口抬高一厘米。我对外语说，如果您是拿枪的，您也可以枪口抬高一厘米，而且这个罪是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是终身追责的。什么是群体灭绝罪？纳粹就是。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给纳粹集中营看门的都90多了还被判了。再比如，如果一个独裁的国家把一群特定的人都给迫害了，就是反人类罪。他说我明白了，我知道怎么做了。我对他说，您枪口抬高一厘米对我好，对您也好，可能您还能更进一步呢。他就笑着说，我也不刻意追求这个，就是干好自己的活就是了。然后我们就告别回家了。中午到家，我还是放心不下，心里还是不踏实。我就找不踏实的原因，还是担心，担心外捅到局里，担心局里捅到市里，担心市里用我的工作压迫我等等。我知道这些都是旧宇宙的邪恶旧势力安排的，用这些不正的观念干扰我，也是我自己空间场需要清除的。我就正自己的观念，把这些担心都灭掉，把细胞中的紧张怕心都灭掉，然后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去厕所排出去以后立刻全身轻松了。我知道是师尊给我清理了空间场，谢谢师尊。中午我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就正常上班了。我想师尊只给我安排了修炼提高心性，让我做好三件事，我就踏实地做好师尊安排的就好了，其他的干扰全灭掉，听师父的话，圆满随时还。三，再向内找。写这篇交流稿的时候，我找到了自己这次被干扰的原因。一，去年就一直有一种想法在脑子里，迫害到最后了，邪恶会更疯狂，最后的回光返照会更加重迫害。这想法经常出来，我没有完全排斥，又一点点接受。其实这些都是常人的想法，或者说是邪恶的旧势力干扰我的，正好是我要修去的，清除干扰。二，今年美国大选以后，有一种不好的想法，邪恶占了上风，可能会在大陆更加重迫害。这同样是不信师不信法的，我还没有认识到这想法的严重。现在我看到了，这都是旧宇宙为私为我的观念，怕自己受到伤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同时承认了迫害。修炼到了现在了，我应该为我应该负责的众生担心啊，担心我是不是修炼到位了，是不是救了他们，是不是让他们都明白了真相，有了更好的未来。我应该做的就是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向内找，提高自己的心性，发正念清除我负责的空间层次的邪恶因素，处施正法。其他一切所谓的迫害也好，干扰也好，都是师父利用来提高我的心性，清除旧的邪恶势力的机会。以上就是我这一天受到干扰后的修炼过程，因为层次所限，希望同修们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加 RTC 平台讲真相救人修自己，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3日。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能来到 RTC 平台和同修们一起打电话讲真相，救度可贵的中国人，我感到这个机缘十分珍贵。第一部分，参与培训。 在2020年的武汉肺炎期间，户外的活动被取消。有位同修告诉我，平台有培训，现在报名还来得及。这时自己的各种人心往出冒，怕自己讲不好，怕同修笑话等等。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些肮脏的心修不去，也带不走。这不正是师父看着我的执着心不去，才安排我打电话救人吗？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那么大法弟子自己修得好与不好，是不是决定了那些庞大天体生命能不能得度的问题呀？我告诉大家，那是肯定的。看到平台上的同修每天都在坚持着救人，其实自己的内心深处也非常想参与平台打电话这个项目，所以我决定做下去。刚开始是素材的培训，培训同修每天都耐心的一遍一遍的把有关的内容非常仔细的解释给我们。在这之前有好多关于讲真相的内容，自己只是一知半解，在这里可以学到非常详细的内容，同时也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平台上的每一位同修们的用心和付出，为我们这些新手准备好了各方面讲真相的素材和各种各样的打电话的工具，一切都为我们铺垫好了，就等着我们张嘴讲了。在培训拨打电话的过程中，培训的同修也是每天都非常耐心的用心地辅导我们，从怎样切入，再怎样和对方互动。我每天都遵守时间，按时上平台，和培训的同修一起拨打。培训的同修拨打时，我都认真地听，认真地学。同修把讲真相的内容都深深地记在心里，需要什么讲什么，感受到同修全身心地投入到救人上。感谢所有为我们培训的同修和为我们服务的技术同修，因为有你们的无私奉献和支持，才使我能够在平台上坚持到今天。下面把我在最近打电话过程中遇到的比较感人的故事举出两例和同修们交流。第一例，明白真相的众生喊李大师好，法轮大法好。一位30多岁的男士接上电话就问，是法轮功吧？我说是啊。这位兄弟啊，现在只有法轮功的人在告诉你真相，不被谎言蒙蔽，了解真相，您会得福报的呀，完全是为了您好。那人指着大法师父的名字说，是为了发财吧？我说，我师父要想发财呀，全世界有上亿的大法弟子，只要我师父说一声，每个弟子给1元钱，我师父就是亿万富翁。每个人给2元钱，那我师父马上就成为2亿富翁。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作为弟子的都会高兴地给大法师父。可是我们的师父一毛钱都不要。他又问，那你们师父要啥呀？我说，大法师父就要我们弟子修心向善的心。听到这儿，他刚才那种嗤笑的态度一下子没了。之后我又给他讲了，因为我们的师父是来传法度人的，是来救全世界的人，其中也包括你呀。我一家人都是在大法中的受益者，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早已家破人亡。原来我丈夫和我的父亲多病，12岁的女儿险些丧命，我是大病没有，小病不断。自从1997年我有缘修炼了法轮大法以后，按照师父的教导，真善忍，为人相处，做事先他后我，遇到矛盾先找自己哪里不足，考虑别人。这样做不只是身体健康了，家庭也和睦了，婆媳之间的问题也没了。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幸福的家庭。全世界有多少像我一样破碎了的家庭，变成了幸福的家庭？大法师父不要我们弟子一文钱，还教我们怎样做好人的道理。我们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报答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所以兄弟，你能接到这个电话也是你的福分和缘分。我是真心的，发自内心的希望你和全家人能够平安的远离灾难，就是希望你和佛法结善缘，得到神佛的护佑， 这样才能真正的幸福平安。他感动地说，知道你是真心的为我们好，你是一个真正的好人，非常感谢。我说，要谢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告诉我们给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的。还没等我说完，他就大声地喊，李大师好，法轮大法好，李大师你也救救我吧。我说，兄弟，您是发自肺腑地喊出来的，您会有福分，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呀，只要您相信，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他又说，谢谢谢谢。接着我又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和天安门自焚真相，他共听了25分钟，最后他们夫妻俩退出了少先队组织。再一位也是男士，50岁左右，我讲到退党时，他非常坚定地说，我什么都不信。我说，先生，你什么都不信，那释迦牟尼不是修成正果的佛吗？耶稣不也是来世传法度人伟大的神吗？你不信不等于神佛不存在，那诺亚方舟你听说过吧？那方舟不就是上帝让诺亚造的吗？您看那病毒很小很小，咱们也看不到，但它能置人于死地呀，是吧？他说，是。我听他还承认这一点，就证明这个人有救。我又接着说，天上还有好多好多大佛，咱也都看不到，但是只要你相信，你就会见证佛法的神奇呀。咱中国是神州大地，是神传文化，都是敬天信神的，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是神保护的对象，因为我们从上小学就举着拳头宣誓，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就是把咱们这可贵的生命交给了无神论的组织，和他捆绑在一起，那他做的一切坏事，我们都要替他承担背黑锅的。然后我把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新闻和活摘器官的真相都讲了，然后问他，您现在明白为什么让您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了吧？善恶有报是天理，不是不报，时机一到，善恶必报。我就是希望像您这样的好人不去给他当替罪羊，多可怕呀！不管您相信不相信，这可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着，正在发生着。他们做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与咱好人没有关系，咱就是把发的那个誓言在心中废除掉，这样就能够得到神佛的保护，才能够真正的平安。您是一家之主，您平安了，您的家人都会跟着您得福报的，何乐而不为呢？我不要您一分钱，也不要您一口水，我就是希望您全家人平平安安的过上新年啊。先生，您是党员吧？他说，我是党员。那您就记住刚才送给您的那个化名，退了吧，好吗？他马上就挂机了。我觉得这个人还有希望，在心里求师父加持，我就又打过去了，他马上又接了。这回我用了培训同修教的又简单又快的方法，我马上说，先生，我刚才送给您的那个化名某某退党保平安，记住了，我就不打给您了，好吧？他说好。我说，真恭喜您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在不远的将来，您一定会见证您今天的选择是多么明智。第二例，救人中修自己。在打电话讲真相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其实救众生也就是修自己的过程。每天要接触全国各个地方的人，就像云游一样，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刚开始那一阶段，能够严格要求自己，遇到有骂人的，也有嘲笑的，都不动心，能够守住心性。可是好景不长，因为自己还有好多没有修去的执着心，家务事一多，学法练功就跟不上，心也发慌不稳，各种人心都会暴露出来。有一次，一位40多岁的男士接上电话，就一句接一句的骂，没完没了。我当时心就起来了，也忘记自己是修炼人了，就问，先生， 你没有妈呀，你没妈怎么来到世上的？他马上就不做声了，把电话挂了。我也知道自己没有守住心性，没有把众生救了，还把众生吓跑了。不久又有一位中年男子讲到退党，问他是党员吗？他说，我就是党员，为什么要退？我就讲了要把入党时发的誓言在心中作废，就是跟神佛结个善缘。他突然大声说，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这次我又没守住心性，顺口说了一句，你都没有听，还说我讲的乱七八糟的。他又骂了几句，我也没听清，他就挂机了。我当时就傻了，怎么又动心了？就这几句话就受不了，怎么能救了人呢？当时真是剜心透骨的后悔。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是呀，我这不就喜欢爱听好听的，不爱听不好听的吗？听一句不顺耳的话就不高兴，这不正是取我这不爱听不好听的心吗？应该在心性上提高了，自己不提高是救不了人的。反省自己这段时间照看小孙子，忙得学法练功跟不上，心情浮躁，就容易守不住心性。最近三个多月来，小孙子也不用我照看了，我就从早上起来把五套功法练完后，就和丈夫同修一起学法，下午到平台上和同修们一起发正念后开始打电话，晚上还要打电话和学法，这样每天都觉得很充实。最近有时打一两天都没有退的，或者听两句就挂机不听的。这时我也不像以前那样焦虑不安了，能够静下心来找找自己是不是又有什么执着心在挡着众生不听我讲真相，找到了就努力的去掉。有了上两次的教训，现在遇到骂人的我也不动心了，能够坦然面对了。有一次一位男士接上电话就骂得好难听，等他骂完我说，先生，我不生你的气，因为我知道咱中国人受共产党的毒害，从这个党执政到现在没有教育过咱们要善待父母，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是吧？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又举着小手让我们宣誓，入团入党也得宣誓，时刻准备为他牺牲生命。我们从小就已经把咱爹娘给的这宝贵的生命献给党了，早已不属于生咱养咱爹娘的命了。你看现在的疫情就是来惩罚这个无神论的党来的。先生，我给您打这个电话是告诉您赶快离开他，在心中把发的誓言全部作废掉。现在神佛老天就在等咱好人快快远离他，等惩罚他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您能接到这个电话，证明您是善良人，就希望您平平安安地度过劫难，有个美好的未来。听到这儿，他一直说谢谢谢谢，最后同意退出了党组织。在参与 RTC 平台的九个月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好多执着，因为打电话是直接和众生接触，不放下肮脏的执着，我用了好多好多切入稿都是一样，都是听两句就挂机。后来认识到唯有在修炼上下功夫，因为我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我才刚刚知道精进，前面的路不管有多难，我都会一直往前走的。最后以师尊的一段法结束我的交流，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因为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千万别把病态当成摆脱磨难的唯一办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0日。经常看到某个学员被邪恶迫害，绑架到看守所这些黑窝，然后警察把其拉到医院体检，准备下一步的迫害。而某学员的检查结果是病得很严重，有的血压200多，有的浑身都是病，不但有病，而且病多得连个普通常人都不如。有的同修觉得，感谢师父，这是师父演化假象，助学员脱离磨难，谢谢师父。我不排除有极其个别的特殊情况下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也从那种恐怖迫害中走过，深知那种氛围下对人的压力，同修不愿表达遭受那种迫害的心情。其实我们就是不能承认邪恶的迫害，但是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反迫害，在什么环境下都是为正实法，为了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而存在的，在哪个地方都是展现大法的伟大和真实的，是大法在世间展现光明和希望的一个代表。看很多同修交流文章时，经常看到难中同修还求师父给他演化这个病危的假象，从而得到迫害的缓解。大法在世间弘传，首先展现给人的就是它有去病健身的奇效，它有改变人心，让人变善良，变成好人的社会影响。很多时候同修们也在讲真相中讲到这些层出不穷的事实，而你展现给世人的是你修炼多年的去病健身是个假话，那些迫害者也是被邪恶操控的人，也是应该救度的世人，还有比这把常人推向毁灭的境地再直接的吗？常人就看实际的表现，有时候费尽心力讲多少句真相，不如他认为的眼见为实，包括所有接触知道这个学员的世人都会对你病危的表象有个看法，他们对你的鄙视和不尊重就成了加重迫害的筹码，实质是因为你没证实了法。环境是随着大法弟子的心性变化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都经常说是宇宙中第一称号啊。虽然我们在人中，还在迷中，我认为否定迫害靠的是堂堂正正的正念，靠的是平时真正学法，心性境界提高后的坚定与明悟，靠的是难中也不动心后的对世人的慈悲，靠的是正念正行的伟大。灭掉恶行背后支撑的邪恶而感动了这边的人，即使达不到救了他，也会减轻迫害。就算在迫害最严重的那几年，那些被邪恶利用的警察都会对正念正行的学员有不同程度的尊重。我个人理解，依靠病态否定不了迫害，学员的磨难绝对不会因此而减轻，不能正实法就会造成负面影响，只是把迫害换成了另一种方式，过一阵子那个迫害他还来，屡次被迫害难道还不足以向内找一下原因？人的一面可能认为这是出去讲真相招来的磨难，可真实的情况却是自己的原因带来的。心态，遇到磨难时的出发点念头，带着什么人心出去讲真相，不证实都可能成为邪恶迫害的借口。是为了证实法，还是为了个人当时的安危，这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当然学员保护自己是必须的，也是师父要求的，但只有真正站在法上看问题，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正念正行，才是彻底否定迫害的唯一办法。大家都看到了，几乎每次的绑架非法关押都是先抄家，每次抄家几乎都有大法书资料、财产等的损失，大法书的损失对于学员来讲非同小可，把维护大法放到第一位了吗？一个证实大法的伟大的大法弟子，绝对不是用常人看来百病缠身、病重的连看守所都不收了而算是否定了迫害的，
用正面才能正实法。如果从迫害以来，大家身体的表现上展现出应有的那种健康活力的身体状态，会使多少的迫害者和世人引发思考。迫害还能达到这种程度吗？大法弟子展示法的威力越大，邪恶就会越小。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大法学员该有的状态，邪恶的迫害才会降到最低。我接触的很多警察开始对学员都是在观察，在思考。学员表现的负面越多，他们才不相信大法，以为都是假话，才变得更肆无忌惮的。虽然他们背后都是因为有邪恶控制，可是他毕竟有人身，他有人的看法和选择的，就看大法学员能够有多少正念正行的表现，从而对应的出现什么程度的磨难。用那种不正面的方式，好像看着缓解了迫害，实际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的。平时真正的在学法上下功夫，遇到所有事都在向内找上下功夫，否定邪恶的迫害，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处处体现大法光辉的形象，慈悲的形象，智慧的形象，迫害还能有多少呢？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发正念心自净，作者如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7日。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三件事之一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我这种内心不清净的人来说，很难一直保持集中精力。我原来发正念经常溜号，即使意识回来也会再次溜号。现在经过长时间的发正念，也有些体会。一，多去执着心。我从法中知道，人静不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执着心太多。比如我性子急，经常生气，有时表现在工作中，有时表现在家庭中。特别在遇到烦心事的时候，就连发正念时也一直想个不停。所以日常中，当我发现这个生气心很强的时候，就默默地发正念，让自己冷静下来。其实很多事情看起来不公平，但作为修炼人，不就是来吃苦还业的吗？还有管孩子也不能吵翻天，因为在家中，在孩子面前是最不容易守信心的，所以我就多多注意这些方面。随着不断的学法和修心，慢慢的遇事冷静了，很多话如果直接说，别人不容易接受，现在说话也有些随和了。二，加强守正念。虽然没有很强的执着心在影响了，但总有一些小的乱七八糟的念头，比如想起某个歌曲声，那么我就想象用一个炸弹把那个干扰因素炸掉，这样会清静一些。如果还是继续唱，那我就主动想起大法的音乐声，将其覆盖掉。虽然这样做也不能达到真正的清静，但最起码要一念带万念，把其他的念头都打掉。还有的时候会想起来一些事情，那就告诉自己的思想，等一会儿发完正念再做，不要着急。还有时会想说一些话，甚至是跟同修谈体会，这也是有执着心造成的，这是显示心，也要注意修口。有时思想跑得太远了，会出现好像有人用手轻轻地点一下我的额头，也许是护法神在提醒我，那就马上断掉所有的乱念头，集中思想发正念。就这样不断地跑，不断地正，不断地跑，不断地正，还是很难达到思想全部集中的发正念。三，功夫的体现。
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地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这不是功夫吗？我悟到，这功夫也不光是需要努力，大脑是我的，要听我指挥，如果不听，那就强化它听，否则还是我的大脑吗？所以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长时间的发正念，有时会连续发两三个小时，慢慢的头脑会越来越清静，虽然还不能达到定的状态，但修炼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提高上来的。而且长时间发正念，身体会微微的发热，虽然我看不见自己的功，也不知道发正念的效果如何，但是我想自己的身体也是由意念来控制的。那么集中精力时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自己端一碗水，是满满的一碗水，然后一直往前走，只要稍一走神就会洒掉，那么此时肯定是全神贯注的在这碗上。师尊要我们集中思想在灭字上，我理解就是这种样子，把所有思想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头前，想着灭字，甚至是要在思想中显现出灭字的形象来。有时思想确实很静，而且有一点点定的感觉，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但是我知道我是清醒的，并没有睡着。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弟子一定要重视发正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2号。我一直很重视发正念，平时我每天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回来都要发一小时正念，遇到特殊情况我就随时增加发正念时间。2020年末，我发现离我家附近派出所大约2米远的大数据卫星电线杆上增加了3-4排摄像头，看到网上有同修文章说邪恶想用数据清零，绝不能让邪恶得逞，于是我立即双盘立掌发正念，将某某派出所大数据卫星监控设备的电磁层排列打乱销毁，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坚持一个小时后，我再一看所有灯全灭了，从此我就天天发正念清它，到现在灯一直没亮。不知我家这儿本是所有派出所都有这种卫星监控设备，前两年我所住的小区院子里有辆警车，摄像头直接对着我家窗户，我就冲着那个摄像头发正念，它的灯一下就灭了，过几天灯又亮了，我悟到是我没做到位，就又坚持对它发正念，彻底清除它背后的邪恶，摄像头又不亮了，再坚持一段时间发正念，这辆警车就开走了。我这次每天对着大数据卫星监控设备发正念，就是吸取了这个正面教训。2019年协党搞70年大庆，要求全市各单位、街道、门市都挂血旗，这个血旗上有共产邪灵、黑手烂鬼，不能让他们毒害世人，我就天天发正念清理。过几天我居住的小区的大门上两面大血旗没了，两条街上的血旗没了，附近另一小区的血旗也都没了，辛丑年中国年，我住的小区和附近街道都没挂血旗。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师父在《精进要旨2》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我也真实地体验到了，在发正念后，自己的空间场干净，周边空间场也干净，做三件事干扰小，会事半功倍。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把发正念重视起来，有时间就发，随时有针对性的发，不只局限于全球四个整点，那威力得多大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机缘》。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9年7月，中共镇压迫害法轮功后，为了使被中共谎言迷惑毒害的世人明真相得救，从此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各种形式走上了一条讲清真相的艰难之路。歌曲表达了修炼者救人的心声，歌词是这样写的：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无名的忧愁。你来了，来听我说，你走了，明白许多。要救你是我对神的承诺，你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今生结缘你和我，听真相明白几多。世间的荣华带不走，同化真善忍大法才是来世的嘱托。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朵朵莲作词、精进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机缘》。
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